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二章十一节。传道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古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古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第九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古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感谢神。
感谢主，我们请到蒙恩堂的周元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主的话语，他的题目是捕风抓影是虚空。我们请周元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的打开传道书，刚才读的第一章十二节，我们在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恩主来带领。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而且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你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身心灵一切的重担，赶出我们心中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主啊，使我们像玛利亚在主的脚前一样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你感动所罗门的灵来感动我们，主啊，真的是把日用的饮食来赐给我们，把天上的灵粮玛纳浇灌在我们干渴的心田里， 以下的时间求你用你的圣灵，用你的圣道亲自的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已经有将近两年没有来到大家中间了啊，今天是2015年3月的第一个主日啊，也是农历的羊年正月11啊，很多人的心情可能还在过年的气氛里面啊，因为我们华人要过到正月15，觉得年才过完。但是我今天去到这里呢，要用传道书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捕风捉影是虚空。捕风捉影，一个捕，一个捉啊，捕捉，捕捉的意思就是追求、追寻啊，就如同猎人追逐猎物一样。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就是每个人都在，人生都在追求啊。我们说，很多人说，今天的时代呢，是一个追梦的时代，是一个筑梦的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个人都在谈梦想，都在追逐梦想，都在完成自己的梦想啊，整个中国有中国梦，美国有美国梦啊，整个每个人有自己的成功梦啊，所以每个人希望达到自己心中的一个目标啊，一个梦想。有的人终其一生呢他达到了，有些人呢没有达到，但是呢每个人在追逐梦想的时候都会达到一个什么呢啊，都会达到有一天我们忽然之间来到了神的面前啊。按圣经上说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这是人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死后，圣经告诉我们死后却有审判，却不是每个人知道，或者知道也不留意的啊。人人都有审判呢，在你追逐梦想的时候你得到了，没有得到，忽然你来到神面前，神要审判你，神要让你让我交账，不是黄雀在后啊，是审判在后，让我们知道你做的事情是神让你所做的吗？你所追求所追寻的有神的同意吗？有神的同行吗？有神的同工吗？就如所罗门他到了人生的晚年啊，将近来到他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震惊的发现，哇，我的一生是虚空啊。什么叫虚空啊？我们说虚空就是零分呐，就是虚假，就是空洞，就是一无所有。来到了神面前，他发现他这一生追求了这么多的目标追求学问追求享乐，追求成就感，到了神面前发现，哎，这些都不是神让他做的。神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呐，你这个无知的仆人呐，我给你赐给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你却都浪费在你自己的这个宴乐里面，你都是在为己而活。所以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受启示写下这个传道书啊，我们说他泪流满面的写呀，不要效法我的儿子啊，我上千个妻子啊，我上千个儿女啊，我名字也叫不上你们，谁谁我的妻子，谁是我的儿女啊。我们看到一个父亲当到这个程度，搞不清楚自己的孩子，搞不清楚自己的妻子这是何等的可怜呐！你们不要效法我。很多人把所罗门当成偶像，哇，做人要像所罗门呐一生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还得救了很多人觉得所罗门说我凄惨无比，我虚空啊，我虚空啊，就是整个他在神面前是这样的懊悔啊。所以虚空的本质是什么虚空的本质就是你的人生没有神的同行，没有神的同工没有神的同意，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没有永恒的价值在神面前是零分，不仅是零分，而且神要追讨你的罪啊，你浪费了神给你的人生啊，浪费了神给你的生命恩赐和才干神要惩罚你啊，神要责罚你。所以神责罚所罗门，也要责罚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透过所罗门他写的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念的实际上是一个所罗门简短的一个人生见证，或者他的一个忏悔录他到晚年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一些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些人做自己的得救见证或者生命见证，所罗门用极其惊艳的语言来描述他一生所追逐的这些目标，他不断的在改变目标，改变目标，改变目标，发现这个没有意义，那个没有意义，那个没有意义，我看到底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他没有到神那里，神的至圣的宝座面前寻求，他用自己进入到这个我们说滚滚红尘之中啊，自己用自己的生命当成一个试验的工具啊，进入到人生的各个领域来尝试啊，来尝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个错误的方法。认识罪不是进入罪中认识罪，只有离开罪才能够认识罪。认识人生不是进入到各样的爱世界，进入到世界里面去摸爬滚打去认识啊，而是离开这个世界，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啊，来到神的宝座面前认识人生真正的意义。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是捕风捉影是虚空，所以让我们来思想啊，追求今生在神面前是没有益处的啊，让我们真正的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啊，不要像所罗门这样来虚度一生呐、啊，到神的面前是捕风捉影一场空啊。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查看所罗门的这个人生反思啊，他从三个方面来反思自己的人生，是追求学问是虚空，追求享乐是虚空，追求成就是虚空。你看一章的十七节，他说：“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捕风的意思就是捕风捉影啊，捕风什么也得不到啊。我们说美国好莱坞曾经拍了一个电影啊，叫《追风人》啊，追什么风呢？这些人追龙卷风啊，这些人为了拍摄。出龙卷风最近距离的拍摄龙卷风，哇，拍摄的那些整个暴风那个场面呢、啊，哇，不顾生死去追啊，开着追着，忽然一下，哎，发现没有风了，怎么回事？也看不到龙卷风了。原来他到了龙卷风的中心啊，龙卷风的暴风眼中心是没有风的，哇，那整个已经逃无可逃了啊，转瞬之间就可能被卷到天上去了，就死定了。我们说我们的人生也是追随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风气潮流啊，不知不觉我们的生命就来到了神面前，发现哇，是捕风，是一场空啊。他从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人生各个行业，觉得哎呀，人生如何的去研究啊，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一样，人有千万种，道路就有千万条。但是所罗门发现整个追求人生的，其实他的人生目标或者人生动力就分成三类，一种是求学问的人，一种是求享乐的人，一种是求成就的人啊。这三种人啊，整个就是包含了就是整个离开神在日光之下的这个追求。所以他呢就通过这个三个方面来追求，有在日光之下求学问、求享乐、求成就到底有没有意义。他用自己的人生来实验，把人生当成一个实验室来实践。我们说这是圣经已经启示我们，这是错误的啊！你不用再一个一个去寻求了。神告诉你，离开神的事情都是虚空啊！你回到神面前，神问你，你的人生哪一段时间是与神同行的？哪一件事情是神在行在神的旨意里的？哪一件事情你做的是与神同工的？你回来说，哎呀，真的是没有了啊！我活的这一生，可能是很多的时候为儿女、为自己，甚至为国家、为民族、为着人类的公益事业。但是神说没有意义，我没有让你做啊，所以这是我们先要明白的。所罗门他整个来做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见证。第一方面呢，他就说，所罗门说我得了大智慧啊，我这个大智慧胜过耶路撒冷的众人，我做过犹太人耶路撒冷的王，我是在以色列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最聪明最近前的民族里面做王，我不是在哪一个山头里做王，我不是在哪个部落里做王，我是最智慧最近前的人里面做王。我们说今天说犹太人今天的世人的智慧在犹太人的脑袋里，世人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啊，你成为犹太人的领袖，哇，这是王中之王啊啊。但是他说到了人生的晚期，我们说所罗门活了70岁，到了60多岁啊，整个风烛残年呢、啊。你看到他写所罗门写传道书写到12章的时候，写了老年人的一些镜像啊，哇，真是身体精神衰败这种状态，晚上忙完了一切的国事，伏在案头上流着泪啊血啊，把自己的人生的失败经历来写出来啊，写出来啊，让人知道啊，整个不要来跟随他，不要来效法他。不要来把他当成什么偶像榜样来追寻 他说我得了这个大智慧啊，我又是政治家，我又是军事家，我又是诗人，又是哲学家，而且我为神使用啊。你看五卷智慧书啊，有三卷是他写的啊，箴言书是他写的，传道书是他写的啊，这个整个雅歌书是他写的，诗篇也有一部分是他写的啊，整个他被神使用传递神的话语啊，他把神的道传给别人，自己却不遵循神的道，晚年呢啊，却落到拜偶像里面，若不是神怜悯他啊，把他像从火中抽出来一样，他哇真的是不知道落到何等的光景啊。他说我得了大智慧啊，才发现我这个什么智慧啊，我以前以为我得了大智慧，我这个智慧反而是使我愚昧啊，我的智慧没有使我更加的敬畏神，我的智慧没有真的是给我带来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呐、啊。他说追求学问是虚空的，这个智慧是世上的智慧，不是说上出来的智慧，不是说敬畏耶和华的智慧啊。他说他发现呢，在一章的十五节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啊。我们看这一节强调一个词叫不能啊，他发现人的不能啊，人的软弱，人是无能的，人是堕落在最终的，人不能够改对事情有一个实质的改变。我们说弯曲直啊，这是神创造，神的创造，神创造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不能改变神的创造，你不能改变这个自然界，人只能顺服这个自然律，不能够改变自然律。我们看到很多无神论的国家高举这样的口号，人定胜天，我们的生命我们做主，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哦、我们看很多的现在这些科技的这些广告语也是科技改变世界，哇，整个科技改变你的人生啊、耶稣可以让瞎子看见，我们今天也可以仿真的眼睛让那些瞎子那些也可以带上一些仪器设备，哇，连接到他的视神经里，让他也看见了，哇，我们看到但所罗门说实质上没有改变。我们看那些非洲裔那些人呐、啊，那黑人那头发那个卷到就是一毫米他都是卷的啊，那长得很长，那些人硬是要把他拉直。哦，拉直以后好像那头发被电了一样，哦，整个一堆草，哦，硬是把它弯曲的要拉直，哦，很多华人头发是直的，我读中学那个年代流行男生也烫头发，哦，男生也烫的卷卷的，然后再吹，哦，里面长出来是直的，前面是弯的，哦，像那个电动人物一样，哦，我们看人要做的就是，所罗门已经领受神的启示，人不能，你不能够。你的不能改变就是人不能够自救，你以为你自己可以人可以改良吗？改良自己的基因，改良错误的基因，人改良这个世界，我们看人的改良都是破坏的啊，很多的时候这些转基因的产品说运到那粮仓里去，粮仓的老鼠都没有了，偶尔生一两只老鼠呆头呆脑的，哇，这转基因的食品本来是哇产量加高，整个解决人的粮食危机，最后发现哇动物都不生育了，人也整个生命力下降了，哦，这是在改良，是在破坏。我们看到整个人不能，然后他说缺少的不能足数，缺少不能足数，足数就是满足，人不能自己满足自己，人不能离开神。很多人觉得我知道有神，我知道神创造，你不要来干预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我做主，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的主，家庭的主，生命的主，你救我就好，你当我救主就好，不要当我生命的主啊！我觉得我很满足，我觉得我不空虚啊！我觉得他自己他的衡量人生的标准是我觉得我感觉到很充实很好啊！整个我们说一个人从100层楼上掉下来一定是摔死，一定会喊救命啊救命啊，但是一个人出生就往地狱里掉，哇，掉多久呢？掉70年到80年，掉100年一定会掉到地狱里去啊。刚小的时候他常常做梦啊，从高处掉下来，从悬崖掉下来啊，我要死啊，我不要死啊，爸爸妈妈，哎，怎么回事？哎呀，你又长高了，不要害怕啊，没有，你离死还远，不要想着死这些事情，不要说死的事情。我们说人从这个出生往地狱里掉的时候，刚开始你小的时候，这个灵魂深处让你发出这个呼喊呐 啊救救我，救救你自己的灵魂呐、啊，我不要死啊啊！但是慢慢你就习惯了，你发现上下左右都是人，你看不到地狱，地狱的火你看不到啊。忽然有哪些人消失了，忽然有哪些人生命终止了，你发现每一个人哇，别人问你过得怎么样啊？哎呀，很刺激啊，速度很快啊！哦、啊，你不知道速度很快啊，很快坠入地狱里面去了。就是你不能够满足自己， 很多人追求什么，一切都是很多人靠自己来编织一个安全网。我们说新加坡很喜欢说安全网啊，给你老的时候编个安全网，病的时候编个安全网。哇，你没有10万不能退休啊，你没有多少钱你不能够有尊严的享受老年的生活呀、啊。你要死在医院里啊，你不能死在医院外面呢、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这个要靠自己来达到这个安全感，靠自己。神说这是个错误的方法，你那个安全网是蜘蛛网啊，当你往上靠的时候就靠不住靠不住。所以人要离开神，这个智慧，人的智慧使人自己觉得，哎，我靠我自己，靠科技，靠社会的制度，我不需要过有神的生活。所罗门说不可以的，这是自欺。你是不能，你是软弱的，你不能够离开神的，你自己不能够自救，你自己不能够自足，你的智慧是不能的，是无能的。人的智慧是无能的，人真正看到自己生命的真相，感到自己无能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顺服神，祈求神。真正的谦卑是让神做主才是谦卑，不是这个态度。哎呀，我这见着你，我真的是弯腰低头其实我心里根本是可能是轻看某些人的我们说一个人，你真正在神面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无能无知你才会谦卑啊。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真正灵里谦卑的人有福了。你发现你心里没有天国，天国是他们，没有真理啊。所以呢，接着他又说呢，我用这个大智慧啊，我发现呢，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加增忧伤啊。我们说整个我们的经验真是看到如今的世界整个教育不断的提升，人教育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人学了很多的道理，但是人学的活的却越来越不合理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低人越读书的越多不结婚了，或者结婚男的和男的结婚，女的和女的结婚了整个反常理了。本来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需要读太多的书都知道，这是人的常理我们说为什么读了很学了很多道理的人不能够合理的生活，乡村的农夫不知道很多道理却能生活得很合理他们活的话和这个自然很和谐呀、天人合一我觉得整个很满足这是一个悖论呐、人学了很多的知识整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忽然到医院里手划伤了，或者医生护士的手划伤了很紧张有没有艾滋病会不会艾滋病传进来整个一定要去验血发现没有被感染上整个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些智慧知识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呢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世上的这些科学、这些理学、这些哲学、这些小学不能够解决人心灵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心灵的问题。这个心灵的问题不是靠世上的学问来解决的，所以世上的智慧、世上的知识不能够真正解决人那个内心的那种危机危机。为什么呢？因为学问，追求学问不能够把我们的罪除去你学再多的知识罪不能够除去。学再多的知识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所罗门说追求学问是极重的劳苦为什么是极重的劳苦很多人说，很多人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富三代他一生就是花钱就好了，花钱，很多以为花钱不是劳苦他成为罪恶的奴隶一天到晚寻求刺激他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使他真正的快乐整个来伤害自己的身体，来浪费自己的生命，以为是快乐。我们说所罗门最后他不是自己经验总结发现人的一生是极重的劳苦，而是透过圣经的启示我们刚才听到主席读这个诗篇九十篇呢，人的一生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惊夸的是什么？70岁犯了70年的罪，80岁犯了80年的罪，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被从伊甸园从犯罪从被神赶出来之后，神咒诅人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说不必，我们改良科技，我们科技发展，我们今天已经从这个很多人已经从这个蓝领从这个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了，我们不必汗流满面了。我们说你不用流热汗你可能要流冷汗你的生活压力更大整个你压着你真的很多的时候你胆战心惊你实在是就是你劳苦你的劳苦。 所以这是没有改变，实际上没有改变。所以所罗门说，追求世上的智慧呀、啊，是虚空一场。你追求世上的学问，不是学问不好，是我们要追求世上的学问。世上的学问是整个我们生活工作，它是工具，不是目标。哦，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如果当成人生的目标，很多人不断的一生不断的就是把寻求神的时间、寻求真理的时间、侍奉神的时间拿去再多一个学位、再多一个学位、再多一个专长，哦，使我在这个社会的竞争里面，好像是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丛林里面，哇，我进到这个更高端，我拥有更多的资源，好像这个物竞天择一样，我进到这个食物链的更高端，我的天敌更少，我能够能够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是要靠自己，就是因为想靠自己能够来生活的更好，要摆脱摆脱神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看顾和看管。所以在第一个方面呢，所罗门说我得了大智慧，我得了大学问啊，我属世的智慧、属灵的智慧都得了很多啊。最后我看到啊，这个人的智慧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不能够使我真正的身心灵得到安息啊，反而是极重的劳苦，这是虚空啊。我在神面前得了多少学位，最后发现到神面前，神说圣经有没有读一遍，有明白没有，你能做的有没有做，哇，这连问几个问题都是没有，哇，我们看这是虚空啊。第二方面呢，所罗门继续的说呢，他说享乐是虚空。你看他说十七节说，我专心查明智慧狂妄。什么是狂妄？哦，狂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情绪。我们说狂妄，我们说一个人是狂人啊，狂人，狂妄就是他做很多出格的事情，做很多的让为了出位，让人整个吸引人眼球，整个破坏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底线呐、啊，或者是一些冲击人的一些整个不能够承受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说国外有一些人把自己身上涂上色彩啊，哇，跑去裸奔呐、啊，哇，整个跑到公共场合去啊。前一段时间我们看新加坡也是说，一个停车场，哇，一个女性跑到停车场，这个拍裸照还放到网上去啊。我说有什么意义啊？这些人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他吗？我们说很多人做一些极限运动，做一些冒险的运动，转瞬之间生命就会失去。哇，一开飞车，徒臂攀岩，爬楼房，哇，爬摩天大楼，哇，我们看到想到都害怕，有什么意义啊？他就是为了寻找刺激。我说他的就是要寻找刺激，所以所罗门在里面说，我也来寻找快乐。哦，人生，我们前几天我剪头发的时候，哇，在那等的时候，哇，那个剪头发那个老板放了一首老歌啊，那个以前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歌星叫什么杜德伟啊，唱了一个什么歌，快乐快乐，这个世界需要快乐来转动，哇，就是反复的像洗脑歌一样，哇，整个听完之后，哇，整天这个歌词就在我脑袋里，这个世界需要快乐来转动，这个世界需要快乐来转动，哇，我这样祷告，神啊，让这个歌词离开我的脑袋，哦，现在。很多人就是不要去听一些洗脑歌，听了以后那歌词在你脑海里，你也没有专门记它，都赶不走呢，这歌词就在你整天就洗脑一样，一直在反复的出现。我们看所罗门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啊，试试你是谁，试试你的身体，试试你的心灵，喜乐，人生在世及时行乐，这是很多人的这个世界观嘛。啊，如果不知道哪一天死啊，那不需要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就好了。哦、啊，整个这就是一种这个价值观，他们就追逐享乐啊，戏笑人生呐、啊。很多人说人生就是大笑一场啊，这个不虚此生了啊。我一切的这个每一个各种娱乐活动，各种这些高尚的这些演出，我都没有错过。哎呀，我的一生任何时候生命终止，我值了。啊，我不虚此生了啊！你是自己感觉不虚此生，谁说你浪费生命啊？啊，你浪费生命啊！你真正的你在外面欢笑的时候，里面的这个心灵却非常的忧伤啊！谁说你是在愚昧犯罪啊？啊！所以整个圣经里常常说一个宴乐啊，宴乐不是说我们不要吃宴席，过一个月我们宣信堂也会庆祝神感恩呐、啊，我们的。 建堂基金全都付清了，我们感恩，这是感谢主，与主同吃同喝，与主同在的事情都不是虚空的。但是你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里，寻找肉体的快乐，寻找精神的刺激，这就是虚空啊，这是浪费生命啊。你的灵命越来越枯萎啊，你追求这些娱乐刺激的时候，你对属灵的事情越来越兴趣缺缺啊。整个我们看到这个今天这个世界被科技完全的改变了啊。一个牧师说，我如果轻轻的往你那丢一个石头丢过去，你闪过去没有闪过去，打过去有点痛，无所谓，你跟我开玩笑。如果我扔个石头像子弹一样扔到你身上去那要你的命啊，因为你来不及躲闪，来不及做反应我们说人一个人不能够看到子弹，看到子弹的时候就死了就中弹了你。所以这个世界的科技，我们说今天这个科技，以前电脑对人有捆绑有影响，那是晚上回到家夜深人静看了一些不该看的做了一些不该做的。现在这个手机的终端，手机变成这个电脑的终端，每个人一个手机拿都拿不走从大人到小孩，我们说这个手机成了成人的电子奶嘴你要把他手机拿走，你去做事情抢不过来我们抢孩子手机不可以不可以手机是我的器官一样。我为什么手机把每个人绑住了上班下班我一直在观察，我一直在数那些人，我看到只要是没有睡觉的人全都在玩手机滑手机或者偶尔遇两个可能60岁以上的可能对手机已经没有什么新的爱好了，在那发愣别的人全在玩手机为什么呢？我们说手机为什么迷倒全世界，迷倒众生呢包括我们基督徒几百块钱的一个东西，一个成人玩具吗？还是个什么？这个工具虽然是很好的工具，那难道要走到哪里在哪里上厕所都要看任何时候机不离身，甚至有人调查有两个手机的人举手，哇，有一部分人举手，有三个手机的人举手，哇，又有很多人举手，哇，很多人那个觉得一个手机如果一下不在了，立刻就魂不守舍了。如果有两三个手机备用，哇，就觉得有安全感，就不会生活不会被打乱。为什么呢？为什么手机抓住每一个人世上每一个人的心呢？有一个人总结说，因为手机贩卖的是快乐。快乐有了手机一机在手，你任何人不管你什么性格的人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快乐。有了手机时光飞逝如电呢排队等吃一个小时也不觉得长无所谓，有个手机看个电影就到了以前排队等吃哇真的是被罚站了排了10分钟都觉得不耐等，现在经常看那些地方的哇那些人为了等吃排一个小时我们看就是整个这个世人都在寻求这个快乐，这个快乐却不是圣灵里的喜乐，快快的乐过去了你在手机之后整个玩很多人到晚上不到精疲力竭，不到最后自然睡过去不会停的，手机撂到旁边或者看到没电看到没电之后充上电，看到又充满电不能再看了，再看明天还要上班我们看就是这个这个快乐，就是很多人从不同的各从各方求快乐因为快乐不去思想为什么要求快乐，反正就是快乐，我舒服，我喜欢，时间过得快但是这是肉体的快乐，里面灵魂却忧伤灵魂说你要爱惜光阴这个世道邪恶你所看的东西你最好的情况就是把时间浪费了看得不好的东西灵性一下就跌下来了，你对属灵的事情一下就没有兴趣了，你对祷告的事情一下就什么时候祷告看那个电影，下载电影放个广告的时候去祷告一分钟，祷告半分钟，这是广告时间，我跑去祷告，我说没有了，你已经慢慢的你就对祷告的那个动力那个兴趣就没有了，拿走了，你的生命被吸走了，那个电子奶嘴是把你的灵魂吸进去了。我们说真的不是小孩是这样大人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也是常常的要和手机征战真正的要和手机征战是他管理我还是我管理他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已经来不及思考已经接受了，来不及思考已经进入到这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里面去了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所罗门说这个嬉笑有何功效呢然后他就说呢，那我来看一看看一看酒能不能够使我的身体得到舒畅，但是我还用智慧来引导引导我们看 酒使肉体舒畅，使肉体舒畅就是满足肉体的情欲啊。啊，整个他觉得哎呀，这个情绪上的刺激没有意义，这是假的，看了笑了什么也没有啊，身体上的感官的享受是真实的，吃了喝了啊。我们说酒是什么？酒是让人兴奋的东西，使人陶醉的东西啊。酒，所罗门在箴言书上曾经说到酒的坏处啊，我们看到喝酒的人呐、啊，哇，像躺在桅杆上一样啊。哦，是随时会翻到海里面都不知道啊，别人打他也不觉得痛哦，整个看到怪异的事情，杯酒发红，你不要羡慕。我们看到保罗所罗门是真的是过着一个酒色人生，他是真实的经历啊，不是在这个酒之外来谈酒，他真是深受。我们说今天如果是酒是一个戒酒瘾俱乐部哦，戒酒瘾的协会，他也是成员的哦，在这里面酒对人的伤害何等的大呀，你们不要在酒里面来寻求快乐，没有快乐，酒把你捆绑住的时候，哦，你就失态了。你以为，哎呀，我能够控制愚昧？什么叫我能控制愚昧？很多人觉得我可以和醉调情的，我可以控制住酒的，我自己有节制的，我的酒疯很好的，我可以赌，我的赌疯很好的，小赌怡情，我输了100块，输了200块，我有止损点的，我立刻就不玩了。哎，我不会被这个罪绑住，我不会被酒绑住，我不会被这个赌博绑住，我不会被那些色情绑住。他对自己的肉体很自信啊，他说我用酒试一试你，使肉体舒畅，但是我的心已然以智慧引导我。我虽然晚上通宵上网，但是我早晨还是人按时来到教会，来我又认罪了，我又重新再洗干净我的灵魂了啊，我又心灵又平安了。我们说酒是就是人从这个葡萄里提炼出来使人兴奋的东西啊。啊，很多人我没有喝酒啊，很多人用别的东西使自己兴奋，有些人吸毒品，有些人沉醉在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我们说沉醉陶醉迷醉啊，这个纸醉金迷啊，你没有用酒，只要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能够把你的灵魂吸去的东西，我们说陶醉在这个你的这个物欲的享受之中啊，这都是和酒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啊，整个你就是整个体贴肉体啊，不知不觉灵性死亡都不知道，他觉得哎，我仍然是可以持住我的智慧啊，在这个罪没有完全的控制我，在人面前我仍然是可以哎呀祷告啊读经啊做金钱的属灵的事情啊，人看不出我被罪已经控制住了，我可以过一个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两面的生活啊，这是自欺啊。哦，所罗门发现这是自欺，与罪游戏之后，最后越来越愚昧，最后那个心灵的防线越来越弱，最后完全的垮了啊，完全的垮了啊，罪很长驱直入，直接进到我们的这个心灵深处。你发现很多人弟兄分享啊，他们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或者常常接触这些污秽的话语或者一些东西的时候，当你祷告，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不知不觉你脑海里哗一下出现一幅不好的画面呢，哇，你很害怕啊。在这样这么近前的地方，这么近前的场合，怎么能想这么污秽的东西呢？怎么会出现这些不好的话呢？你存的是什么，它就会弹出来什么啊，不在乎你，不由得你做主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谨慎，我们独自生活的时候，我们看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做什么啊，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和人一起来生活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心灵啊精神的状态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所罗门说追求这些享乐是虚空的，是虚空的啊。然后第三节的下半段呢，他就说等我看明世人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啊，如果智慧学问是虚空的，享乐是虚空的啊，这些物质的享受是虚空的，那我来看一下一生到底什么事情是真的善的美的，什么事情是真正良善的啊？他没有回到神面前求问神呐、啊，你要指示我何为善？他之前的先知已经在圣经里记载了，已经说了啊，先知书里面说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呢？啊，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啊，圣经里很多是善啊，善只有真正的是神做神让你做的事情。行在神的旨意里才有真正的善， 但是他要用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去经历，我自己去考察，我用我的生命当成一个工具，当成一个实验的工具，我进到这个滚滚的红尘里，一项一项的人生的目标我去实践，我去追寻，看有没有真正有意义的能够满足我的。所以他就追求成就啊，成就感，到底我这一生我要留下丰功伟绩，留下万世美名，我要留下给世人看到我所留下的东西。所以呢，在这个四节到第九节里面，他就来经历人生的各样的事情。我们看他经历哪些事情呢？首先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我们看他来尝试追求建筑啊，我们说现在造城运动，我要造一座城，我1000个妻子，每一个妻子修一座豪宅啊，每一个妻子哇修一座豪宅。现在很多人也是追求哇置产呐，房地产是最保值最升值的啊。中国很多什么房叔房嫂，普通的人都哇一个稍微有点职权有点钱的人，几十套房子哦，那些有权有位的那些大贪老虎，那更是。我更是不知道拥有多少房产啊！所罗门说，就追求我追求造城运动，我要造啊造，整个我自己要造一座城。然后呢，他又说我为自己来栽种葡萄园，修造园有，栽种各样的果木树。我们看他在这里，我们说整个绿化城市啊，整个以色列所住的地方是旷野之地啊，整个。他要使旷野变成绿洲啊，这是整个改变环境，只有上帝能做的事情。上帝圣经上说，你靠着我，沙漠变成水池啊，旷野变成绿洲。但是他要我自己来绿化这个城市，来美化这个城市。我们看到新加坡也是在这方面很成功很成功，整个建造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真的是一个世界明珠这样的一个城市啊，但是在重复所罗门所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又说我挖造水池，用以灌溉嫩小的树木啊，挖造水池。本来这个耶路撒冷没有附近呢、啊、没有大的这样的一个湖泊没有这样的一个水文系统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灌溉的水文系统，但是他说我可以改变这个水文系统。像中国也是南水北调啊，我造人工运河啊，自己打造啊，我整个用我自己的这个水源，因为水源安全是最安全的。新加坡也是哦，造新生水，我不用买水，我自己海水淡化，这个水资源一定要安全的啊，我要保护这个水资源，就用我自己的智慧来供应啊。你神说一切干渴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啊，到我这里来喝水啊。所罗门说到我这里来喝水也可以啊，我也有水。我们看这是他来建造这个水利的工程，在人看来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公益的活动啊。然后呢，我买了仆婢，也有身在家中的仆婢啊。我们说这仆婢啊，仆基本上指男性啊，婢只是女性啊。仆婢有高层的，有低层的啊。低层的我们说啊，女佣啊，这些客工啊，这些建筑工人，这些基层的这些体力的工人，高层的这些专业人士、专业精英，所罗门也是吸引到我们这些这些以色列人都是做督工的，都是做管理层的，我们不会去做这些蓝领工作，那些苦力啊、锯树啊、凿石头啊，那都是让西顿人呐、推罗人呐、埃及人呐，让他们去做，我们做管工就好了。我们是白领阶层，我们是粉领阶层，我们是金领阶层。所罗门也是这个民族优越感呐、我们说今天人在喊美国梦、中国梦或者是强国梦，所罗门说犹太梦3000年前他已经提出了这个犹太梦这个梦想他的梦想很宏大。这个所罗门整个当时成了一个我们说山上之城世界的明灯万国来朝圣的一个地方，学习他的政治、军事、管理、制度，哇，整个是这样的一个受万国崇敬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所罗门他来聚集这些专业的人士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来为他这个国家来服务整个看到这个国家整个国富民强真正的是我们说所罗门的时代，他的影响力达到了当时的整个这个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成了一个整个文明的中心
以色列人骄傲的宣告，世界的中心是在以色列，以色列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中心是在圣殿啊，圣殿山圣殿啊，我们就是世界的中心，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优等的民族，哇，整个他们说的都是有理论根据啊，不是自夸啊，哇，让我们觉得哇很自卑啊，啊，就他们真的是可以有自夸的资本呐 啊所以所罗门就是在追求啊，追求他还追求到了，不是说他追求没有达到。没有达到他的人生理想，他达到了一个达到了一个顶峰，又达一个顶峰，又达一个顶峰。然后呢，第八节说呢，第七节说我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胜过以前耶路撒冷所有的啊，以前胜过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可能是胜过谁啊？耶路撒冷是不是所罗门一定是首富啊？今天说世界首富啊，那肯定是啊。还有人可能是不仅是他是首富啊，他可能是耶路撒冷所有人财富加起来还不如他呀。我说世界上很多人的这个财富多到世界上80%人的钱加起来还没有他的钱多啊。啊，很多人真是那些富可敌国啊，他的财富胜过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总产值啊。所罗门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财富。聚集财富。然后第八节呢，他又为自己积蓄金银财宝，整个这些是我们说他当时的国库的储备啊，或者他自己的储备啊，整个圣经上说当时的银子已经不算什么了，银子多得像石头啊，所罗门一切的这些杯盘碗盏，一切的器皿都是金子做的啊，圣殿用金子。金子贴墙，金子包柱子，整个用金碧辉煌啊，用金子来整个我们说武装到牙齿，武装到一切这些东西，就像当年说这个萨达姆的哦马桶是金的哦，是说洗脸盆是金的哦，所罗门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估计都可以是金的，他有足够的这样的财力来做这一切的事。然后呢，他又有许多的这个。许多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爱的物，我们说他追求这些物质财富之后，哇，他要追求奢侈品，这些艺术品，这些收藏的画，哇，这些从埃及到世界各地这些秘籍，这些书籍，哇，他成立像今天说，你成立这些娱乐公司，这些歌星的公司，签约这些好莱坞的这些歌星影星，哇，都是所罗门在持股啊，都是所罗门在控股，都是他在掌握，他拥有了。我们真是拥有了一切，掌管了一切，享受了一切啊！这是，而且又有许多的妃嫔，许多是多少啊？圣经上说1000个啊，300嫔，700妃，1000个正式的妻子啊，就是正式的妻子，就是结过婚的，有婚礼的。我们说我们大家参加啊，偶尔参加一次婚礼啊，和结婚的人同乐哦。如果你一个月参加一次，一年参加12次婚礼。哇，你就觉得有压力了，对吧？哦，没结一次，有人结一次婚，你就要参加一次，耽误时间，而且还要送红包，给你带来很多的压力。如果你一星期参加一次，你作何感受？一年52个星期，你参加52个婚礼，哇，你就我们看你快死掉了啊！但是我们说，你一年参加52个婚礼，10年参加多少个婚礼？520个，20年才能参加上千个婚礼，对吧？所罗门有上千个妻子。他一个星期结一次婚，他要结20年才能结完呢，哇，这是何等空虚的事情呢！1000个妻子，你要记住1000个妻子的名字。如果一个妻子生一个孩子，一个儿子女儿，那有1000个以上的儿女啊，哇，你要记住2000多个自己的家人，就2000多个名字。我们每一个人普通的人的亲朋好友，我看熟人不到1000个名字吧，我们数出来不到1000个，他自己家人就2000多个，就搞不清楚了。我们说。大祭司要如果他主持婚礼的话，要主持1000次，这大祭司何等羞愧啊！哦，在来回立约，立1000次约，哦，一生一世不改变啊，这个变成了多大的谎言，就讽刺了啊！我们看他1000个妻子却没有真爱，他都不知道真爱是什么，什么叫真爱？哦，这个婚姻就是一个政治关系，政治联姻哦，或者需要，或者就是整个完全对他来说，整个这是个。何等的痛苦啊！何等的痛苦啊！每一个嫔妃都在想各样的方法来吸引他去。我今天晚上我熬汤，今天晚上我唱歌给你听，今天晚上我有什么才艺展示给你，到我这来啊！ 哇，所罗门到了，所以他真的是他泪流满面呐、啊，别人羡慕他，我真是苦啊，我是成众人的奴隶啊，啊，就是整个，所以他失败是失败啊，我追求这些人生的成就啊，到了最后啊，我发现我胜过众人，我胜过众人。哦，他说不断说我胜过众人，就是我超越了世人一切的一切的这些物质的享受，这些情欲的享受。你看他在第九节第十节里面说，我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自己，我心所乐的，我眼所看的，没有留下一样不让我自己享受的。哦，这是很多人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随心所欲啊！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而且干什么没有什么后果，没有什么责任，有谁来追究他吗？要负什么责任吗？啊，就是整个我们说随心所欲，很多人这些对那些将要死的人，没有多少天活的，哎呀，赶紧有吃好吃的快吃，有好喝的快喝，有好玩的快把你的存款花干净啊！因为医生宣告你活不了多久了啊！我们所罗门是，他最后发现这是享受吗？我这是情欲的奴隶啊！我做了这个身体的奴隶，我都不知道啊！啊，我得了全世界，胜过众人，但是我在神面前却是贫穷的，就像老底家教会他们在神面前自夸呀，我发了财呀，啊，我一样都不缺呀，因为老底家教会是老底家这个城市是一个当时2000年前的一个金融城呢，他们整个经历一场大地震，整个很多的房屋都震倒了，政府要给他们钱重建城市，他们说不需要，我们自己有钱，我们自己可以重建城市。我们已经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不仅是金钱不缺，我们灵性都不缺啊！他觉得我们很有爱心啊，我们很有灵命啊！啊，我们说神却怎么说呢？神对他们说：“你是贫穷的，你是可怜的，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露体的啊！你在神面前，你要买眼药水啊，洗干你的眼睛啊！你要买火炼的金子啊，给你真正的信心，不是靠钱。”你要买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圣洁的白衣穿上啊！啊，你要买这三样宝啊！新年呢，我们盼望我们大家每个人也要买这三样宝啊！买属灵的眼药水，买这个火炼的金子真信心，以及买圣洁的白衣啊！这个付代价啊，付代价，只有到神那里买，不是用金钱买啊！你付代价到神那里去啊！啊，神那里去得呀！啊，所罗门真正他人生最后发现功成名就啊，最后却毫无益处啊，在外面的建造购买一切的丰富，里面的内心去建造，却内心却是草木和解啊，却是一片荒芜啊！在外面看到很富足，在神面前却很贫穷。神说：“你不仅是赤身露体啊，你可怜的是你眼睛还瞎了，你这还是个瞎子，赤身露体，你还不知道你赤身露体，你还觉得哎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你们看到没有，多美啊！谁能看到多美多美？”他就发现自己。这一生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皇帝一样，被众人耻笑，他还以为别人羡慕他。你当然耻笑他的是这些属灵的人呢、啊，真正看到他人生的空虚和失败。所以这里面就是追求成就是虚空的，在第十一节是一个要点呢、啊。你看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后来我查看，后来什么后来？哪个后来？啊，后来是到年老以后吗？是到成功之后？哎呀，觉得我都经过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啊，没有什么再能够引起我的兴趣了，没有什么再能够激动我人生的动力了，没有什么值得我再追求的目标了。我这一生整个我就是等待死亡的来临，等待。这个树上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啊，我已经没有人生的任何乐趣了，是这样吗？不是的，这个后来是他悔改以后啊，他真正在神面前来到神的至圣宝座面前，发现自己的真相，发现自己哇，真的在神面前这么贫穷啊，在神面前这么可怜呐、啊，没有什么能拿到神的面前呐、啊，发现神面前自己赤身露体，不能够遮盖自己的罪过呀、啊，啊，发现自己给后人留下了这么坏的榜样啊。发现把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带入了一种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的这样状态里面去啊啊！所以他感到真的是懊悔啊。后来我查看，他是来到从神的宝座面前查看，来到人生的终点来查看自己的一生呢、啊。我们也要常常就是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悔改，这个悔改不仅仅是做个好人呐、啊，我在道德上悔改啊， 而是要真正是我们人生目标的悔改。以前爱世界，追求世界，求学问，求享受，求成就，这都是日光之下的事。今天我悔改，人生目标悔改，我追求日光之上的，我追求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是什么。我寻求我要与神同工，我要与神同行，我所做的事情都要与神同意，我要遵行神的旨意，这就不虚空了。我不需要我说看破红尘万事皆空，我就什么也不做，我仍然可以做。我进到这个世界里，神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到这个世界里，然后我或吃或喝都与神同行了，我这样就不虚空了。我所做的事情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恩典啊！这是所罗门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要与神同行啊！这是说，这才是真正的不虚空。他说，后来我查看，盼望感动所罗门的灵，也感动我们在进入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来到神的宝座面前，随时想到我的生命今天结束了，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啊！我们查看我们今生哪一段时间是与神同行的，哪一段时间是与神同工的，哪一段时间是真的是遵循神的旨意，有神的同意，做这个事情可以有永恒的价值，带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临终的时候能够像保罗这样唱三了歌。保罗的人生不虚空啊，虽然最后死在监狱之中他说我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我们说这三了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仅是为保罗说，不仅是为我存留，也是为那一切要渴慕要得到这个冠冕，要得到神奖赏的人，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存留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啊，能够确知深信追求今生呢是捕风，是捉影，是一场虚空，是虚度人生。所罗门已经用他失败的人生已经验证了这是虚空，让我们不要效法他的人生追求，人生目标让我们不要爱世界。圣经上说，爱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所以我们不要只为今生而活不要只为今生而活，使我们今生的做任何事情都要真的是有主的同行和同工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天上的智慧就不虚空了。我们就得到真正能够以神为乐，我们就不追求肉体的享乐，我们就真正的能够在神前富足，而不是在追求今生有什么成就来证明自己，来让人怎么样子高看我们，尊重我们。最重要的是神要尊重我，若有人服侍神神必尊重他。这是神圣经让我们知道的盼望我们真的是在新的一年里感动所罗门的灵来感动我们，也能够悔改竭诚爱主，为主而活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上帝啊，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传道书，使我们能够深入的反思思想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主啊，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在世却不恋世的生活，使我们能够与主同行，与主同工，以神为乐，过着一生不虚空，而且在你面前是一个真实充实充满的人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